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收听。我相信当你每一天都会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你的灵命是一定可以长进的。因为我们的节目不单单是有辅导热线之外呢，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像今天礼拜天，我们就有心存主道这样的一个栏目，另外有这个灵修的环节，再就是一起为有需要的肢体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素琴呢，盼望每位听众朋友的这个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就盼望你能够好好的能够来听圣经神的话语。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就是学习圣经的时间。那今天非常感恩的是有郑子明牧师，他过去一直用传道书跟我们分享信息。那今天郑子明牧师呢，他还是借着传道书第6章第1节到12节，传道书第6章第1节到12节跟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宝贵的内容，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存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在这里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心要传谢耶和华，天天求告他的名，要向他诚实称颂，诉说他奇妙作为。我心
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来到空中辅导心存主道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传道书，我们会看传道书的第六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的经文。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论人生当中的无奈。那人是不是有了钱就觉得困难呢，就会感到幸福呢？那最近呢，联合国在推动人民幸福指数。本来呢，我们看一个国家是否富裕，是否幸福呢，会看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是人均生产总值。但是呢，现在呢，发现不一定有钱就会感到幸福，所以联合国呢，现在推动一项叫做人民幸福指数。那人民幸福指数呢，就包括了居住的条件啊，你所得的财富啊，工作与收入的关系啊，社会联系啊，教育与技能，环境的品质，公民的参与，还有政府的治理，健康状况，主观的幸福感，人身的安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等等。那在这些的条件当中呢，最主要的几个条件就有富裕的程度，健康的状况，人生选择的自由度，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你，还有贪污的问题，廉洁的程度，还有呢，就是住在同一国家，人们感觉到宽容的程度等等。那在这一个综合的排名当中啊，美国呢就居第17位。排在他前面呢就是墨西哥。那其他国家的排名，英国与俄罗斯呢分别为第22位跟68位。那中国的排名就比较靠后了，仅仅在93位。那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国家有钱会感到幸福，有些国家有了钱却感到不幸福呢？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传道书是怎么说的。传道书第六章怎么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为何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在这里呢，传道人首先告诉我们说，有钱不一定幸福。在第一节，传道人说啊，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这里的祸患呢，英文是 evil， 就是邪恶的事。 那这件邪恶的事呢，就变成了一种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那这件邪恶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呢，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那这件邪恶的事情是什么呢？在第二节，传道人告诉我们说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呢，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呢，神使他不能够吃用，反而呢，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那一个人想拥有的都有了，金钱呐、财产呐、地位啊，但是呢，这个人却不能享用。为什么不能够享用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呢，首先这个人没有感恩的心。经文说，明明这是神所赐给他的，他却不感谢神，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人在骄傲当中，那就永远没有快乐。最近呢，我看一篇报道啊，讲到巴菲特，就是在美国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富豪啊，他的儿子谈这个富二代。那这位儿子呢，他没有随着父亲去经商，反而呢，他学了音乐，做了音乐家。那他的父亲呢，也非常的支持他。那他自己呢，可以说是富二代。那他就反省说，原来呢，在富二代啊，有三种的悲剧。第一种悲剧呢，就是缺乏自尊，只拥有高高在上的习惯。那第二悲剧呢，就是父母啊，用金钱来代替爱，以为呢，有金钱了，孩子就幸福了。那第三点呢，就是缺乏宽容，没有感恩的心。那这个是在世界上差不多最有钱的人，他的儿子所讲的话。那我想呢，都应当是很真实的了吧。有钱不一定幸福。首先，如果人没有感恩的心，他就不会有幸福。第二呢，如果这个人呢，非常的自私，那把这个钱呢，都拥为己有，他也永远不会快乐。神把金钱财富赐给人，是要人做忠心的管家。那如果人自私，不与人分享呢，其实就是违背了神的本意，他也永远不会幸福。你知道吗？在中国有一些暴发户啊，他们呢到海外去花钱，哎呀，真的是花钱流水。但是呢，他们这样花钱的方法根本就不受人的尊重。人家觉得，你看，在中国还有很多的穷人，还有很多人有需要，但是这些人呢，却这样的浪费。那人有钱却自私，这个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快乐。那有些人呢，违背神的规律，他也不会快乐。有些人想赚的再多一点，想比别人更好一点，于是呢，他就想尽一切的办法再去赚多一点钱。结果当他把钱赚到了的时候，身体也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享受。我认识一位中年人，他后来呢来到我们的教会，因为呢他得了癌症。他告诉我说，他曾经非常努力的工作，一个星期工作七天，那每天呢只睡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那时间长了呢，身体就垮了。当他垮了的时候，他还要用电话联系他的工作。那到最后呢，他真的不得不放下来了。他后来信了主，他求主医治他，给他机会再重新的来生活。但是很不幸，他后来呢，就因为癌症离开了世界。那我们看，如果人不遵守，不尊重神的规律呢，那最后就算是赚到了钱，有了地位，那身体垮了，人却享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所得。好，我们看了有钱不一定幸福，那第二点呢是长寿也不一定幸福。第三节说啊，人若生一百个儿子 活许多的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中国人呢，常常讲福禄寿，那个皇帝呢，人们就常常喊呢，万岁万岁万万岁，甚至讲这个万寿无疆啊。那每个人呢，都想着活得长一点啊。当有人呢，活到90岁的时候，哎呀，觉得真幸福啊，真长寿啊。有人活到100岁的时候，就有人去访问他，哎呀，你活这么长的秘诀是什么呢？但是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如果长寿只是时间的长寿，人却生活在痛苦当中，那又有什么益处呢？有的时候真是在痛苦当中，生不如死。
腓立比书1:20，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为什么一个人活这么长的年岁，他却感到不幸福呢？在这里讲到几个原因。第一呢，可能是儿女不孝。就算他有100个儿女，但是如果都不孝顺，连他死了以后都不为他埋葬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痛苦啊。今天呢，在中国独生子女的问题呢是相当严重的。那不单单是说只有一个孩子的问题，而是呢家长怎么样来抚养孩子的问题。如果家长，那么再加上家长的父母都一直的惯孩子的话，那这个孩子长大了呢，被惯坏了，被宠坏了，那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啊，就感到呢非常的无奈。因为呢世界上其他的人也是被惯坏的，跟他竞争的，他就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了。而且呢，当他这样被惯坏的时候啊，他也不懂得孝敬父母。那父母给我的就是应当的，那从来没有想着怎么样来孝敬父母，来尊重父母。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呢父母想要控制子女。哎呀，这件事呢最近我发现在中国非常的严重。就是呢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为孩子呢安排了一切，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甚至出国留学。那那父母呢就想一生啊都控制这个子女，那把子女呢一生不管他是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哎呀，这样子呢父母也痛苦，儿女也痛苦。那这是父母跟儿女的问题。那人长寿，如果夫妻不和，每天也会生活在痛苦的当中。中国人非常知道和睦比金钱更重要。俗话说呢，金银满屋大家相争啊，倒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但是呢，说是这么说，做却做不到。你看今天在中国的离婚率啊越来越高。那为什么会离婚呢？我看到网上呢讲到三件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件呢就是金钱至上，物质至上，随心所欲，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把金钱物质看得比婚姻更重要。那第二件呢就是婚外情。以前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婚外情呢是见不得人的。现在呢当大家见面的时候说，哎呀， 你为什么还没换呢？还是原来那一个呢？原来没有婚外情反而被人看不起。你看现在社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还有一种啊，就是假离婚。那为着房子，为着交税的问题呢，哎，本来好好的婚姻却两个人假离婚，这样子能够逃税。在中国有一次电视智力竞赛的节目当中，有一位20岁的女性，她说啊，与其带着好心情骑着自行车，还不如在宝马车当中来哭泣呢。我想呢，在中国有这样思想的女性也是不少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再有钱，活再长的年岁，又有什么幸福呢？经文第6节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那人活的年岁再大，最终还是要面对死亡。那如果在死亡的时候没有盼望，人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要得到永生，但是如果永生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在这个永生里边假如充满着痛苦，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我还住在香港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老婆婆跟一个老爷爷两个人在排队等公共汽车，然后呢那个老婆婆呢就生气了，跟那个老爷爷说，你看你也不死，我也不死，我们两个人都活着多痛苦啊。其实痛苦的根源呢就是罪。如果今天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还仍活在罪的当中呢，我们仍然活在痛苦当中。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呢，就不要活在罪的当中了。那人生当中第一个无奈的是有钱却不幸福，那人生当中第二个无奈的就是长寿却不幸福，那人生当中的第三个无奈呢，就是劳碌却不知足。第7节说啊，人的劳碌都是为着口腹，心里却不知足。香港人常说呢，他们工作是为了两餐。其实我们中国人呢，一直都是为着温饱而奋斗，就算是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也只是土豆加牛肉。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有钱了，但是我发现现在有钱的中国人却比以前更加不快乐了。为什么呢？原因就在第7节里面，就是心里却不知足。不知足就变成人痛苦的原因了。第8节说，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这里讲到啊，有人懂得怎么样赚钱，这里的智慧人呢，可能是那些懂得赚钱的人，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断地向上爬。但是如果这些人没有知足的心呢，那他们跟愚昧的人呢也没有什么分别了。所以呢，无论如何，贪心就是虚空，就是捕风。不管你是真的贪了，还是有贪心，那你生活呢，一定不会快乐的。今天人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大、更多、更好。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哈，你这样去追的时候，就算你什么都得到了，赔上你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啊，讲到一位传道人他自己的心声，他引用箴言10:22说，上帝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如果不是上帝所赐的，是从世上争来的，那他用了6个争字，挣钱的挣，争斗的争，整人的整，征税的征，政治的政，狰狞的狰。他说，如果呢这些钱是这样争来的呢，虽然是富足了，却带来无穷无尽无休止的忧虑。最近呢看到一条消息，中国财富超过千万的富翁有一半呢已经或者是正在移民。财富是好的，但是光有财富 不能够使社会安定，不能够使家庭幸福，也不能够使自己快乐。有人说，只要以德治国，以德立家，以德做人就好了。可是道德道德，失了道，哪里还有德呢？那么道在哪里呢？道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大爱、大智、大能里，在他圣洁承担舍己的生命里。美国加州马恩峰教会的华里克牧师，可能我们都挺熟悉他了。有一次呢，他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啊，他也讲到幸福的问题。他说啊，很多人认为幸福只是运气的问题，如果你感到快乐，那是你幸运。但是呢，幸福是可以学到的，它是你可以学习的一种的品质。那华里克牧师呢，根据腓立比书二章13到30节，分享了基督徒为了喜乐的生活所需要建立的四种的品质。那华里克牧师说呢，所有幸福的起点是学习着把焦点转离自己。我要关心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需要关心我身边的人的需要。那提摩太呢，就是拥有这种品质的人。那在腓立比书二章20到21节，保罗这么说啊，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根据一项研究表明，今天被过度使用的词呢，就是我、我的、我的选择、独特、特别等等。那我们越来越变得自我中心，我们被这种自我中心的文化所洗脑，我们不会自然的去关注其他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习来做这件事，就是去关心其他的人。那华里克牧师说呢，我们需要学的第二个品质是值得信任。越多人信任你，那你就会变得越幸福。如果人们不信任你，你就不会幸福。如果没有人信任你，那你就会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我们需要学习一致和可靠。那提摩太呢，就是一个例子。在腓立比书二章22节，保罗这样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那如果你要向银行来借贷款，那银行呢，就要调查你的信用记录，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按时还钱的人。那其实呢，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也在检查你生活的信用支票。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建立起可靠的信誉呢？圣经告诉我们两种的方法。第一，就是正直的生活，确保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言语一致。好像箴言25章13节说，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那第二呢，就是遵守你的承诺。好像诗篇15篇4节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那华里克牧师说啊，幸福的第三种品质呢，就是学习如何与他人合作。那有两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合作。那第一呢，就是学习合作。这个并不是你自动就会的。父母应当教导孩子与人分享他们的玩具，跟与其他不同的人合作。那以巴弗提就是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在腓立比书2章25节，保罗说啊，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以巴弗提是保罗的弟兄、同工和战友，他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团队的成员。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习跟与我们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一起侍奉。 那第二点呢，就是学习体贴。你在生活当中越体贴人，你就越感到幸福。保罗写到以巴佛提的时候说啊，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是以弗所书2:26。保罗关心他的同工所关注的，以巴佛提十分的关心腓立比的教会。那华里克牧师说，为了幸福的生活，我们需要做出的第四个选择呢，就是为着某种值得献身的事而生活。他说啊，除非你有了它，否则呢，在你生活当中不会拥有最终的幸福。现在大多数人将一流的效忠给了二流的目标，我们把大部分的委身呢给了一个小目标。但是在腓立比书2:27还有30呢，保罗谈到以巴佛提的时候说啊，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以巴佛提他走了800英里，把教会的供给交给保罗，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完成他的使命。弟兄姊妹，你对你的孩子、朋友、妻子，更重要的是你对神有怎么样的委身呢？大多数人很乐意跟随基督，但是呢，跟随基督的条件是要方便舒适，但是一个真正追求幸福的人是将你的服事摆在安全的考虑之前的。好了，弟兄姊妹，今天呢，郑子明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回应呢，都欢迎你写信给郑子明。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你。
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是要
在天父怀中，
羞辱与荣耀。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使徒写给众教会的信徒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只有爱主的人才能知道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彼得认为与主一同受苦是一种荣耀，一种恩赐呢？能够持有这种态度，是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错，在天上有极大的荣耀，等着每一个愿意为了耶稣受苦和被羞辱的人。根据圣经的记载，苦难应该是每个信徒生命的一部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每个信徒受苦的程度也都有不同而已。如果被嘲讽和被羞辱是为了耶稣，你会因此欢喜吗？你会认为是一种荣誉和恩赐吗？
神没有限制人祷告的事项，我们的祷告没有一件事小到天父不关心，也没有一件事大到他不愿意考虑。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这个守望者园地呢，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听众朋友，你能够参与祷告的服事的话，就跟我们一起为有需要的听众朋友的这个需要祷告吧。那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感恩的是有小农姊妹小农老师加入在我们当中。小农老师你好吗？
师母我很好，非常感恩的是今天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祷告。
对，小农啊，今天我们要关心哪三位主内家人呢？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听听辽宁柴姊妹还有安徽张弟兄，之后呢还有山西韩姊妹他们的近况的。
是，这三位听众朋友呢都是用电邮写信跟我们交流。那先让我们看看辽宁柴姊妹的这封电邮，她的电邮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从她的电邮里面大概知道她的情况了。她说，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话，这位才姊妹她之前呢 有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他也在报名学习，但是呢却没有完成。
嗯，
因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他说去年他怀孕以后呢，身体就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呢他就停止了学习。那今年呢，他生完孩子以后呢，他就说你们为我祷告吧，希望我能够继续的好好的学习。那他说最近呢，他每一天都在听我们在微信里面推出的一些节目。他说听了以后呢，对他的这个信仰啊各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嗯，是的。那柴姊妹也讲到自己跟她的老公认识，还有现在的一些情况等等。
嗯，
她说呢，她和她的爱人是之前一起在学院里学习敬拜而认识的。
嗯，
当时虽然他们的学识，也就是可能这个读书的程度吧，
嗯，
虽然是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呢他们很同心的，在结婚以后经常每一周两三次的坚持来学习婚姻辅导，所以他们相处起来，柴姊妹说他们是还可以的。
哦，不过呢，非常感恩呢。
是的是的。嗯，不过呢，在姊妹刚才讲了，她生完孩子之后他们的家庭就有了一些变化了。
对，因为她说她生完孩子以后呢，他们就在婆家住，跟婆婆一起住在一起。我相信所有的媳妇儿啊，结了婚以后，就是跟婆婆一起住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大的压力。那蔡姊妹也不例外，她就说，我呢，跟婆婆住在一起之后呢，就经常感觉到压力，而且呢，她就说她的婆婆哈，她总是喜欢说这个，说那一个，可能老人家吧，就是喜欢，多一点的叮咛，而这些叮咛如果不是从媳妇的角度去说的时候呢，这个自然的就会带给媳妇很大的压力了。
嗯，是。其实呢，柴姊妹她字里行间也是挺维护自己的婆婆的。
嗯，
她说自己可能生孩子少了学习神的话语吧，她就感觉自己灵性受到了影响，耐性好像没有那么大。
嗯，
她说呢，自己的老公上半年的工作非常忙，而且呢，姊妹心中的感受是感觉老公很听妈妈的话，但是呢，对于姊妹自己的意见好像没有那么重视。
对，
很多事上姊妹就觉得很无奈，但是呢又想控制自己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好的媳妇。那现在呢，姊妹说目前就是这个问题比较困扰她。
嗯，
有时候听到节目说不要太在意，心里也会好了不少，不过实际的相处当中还是感觉很多的不便的。
对，那我首先呢非常欣赏这位蔡姊妹跟她的丈夫，就是结了婚以后呢，他们也坚持学习婚姻辅导，这个对他们夫妻的相处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夫妻两个人要好好的沟通，不要强求自己要做得好，一定要多沟通，跟丈夫沟通，跟婆婆沟通。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更容易，但是我是鼓励蔡姊妹尝试这样去做，希望蔡姊妹跟她的丈夫明白，在婚姻关系里面呢，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呢，我相信蔡姊妹的丈夫也要去学习，因为她这里说丈夫比较喜欢听她妈妈的话，那这一点呢可能真的是很不容易。在这个大家住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呢，我觉得作为媳妇儿的，如果是在中间跟婆婆有更好的沟通，能够坦诚的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时候呢，对她的丈夫，作为一个儿子跟做丈夫的这个蔡姊妹的丈夫呢，对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是，而且我们都只是人哈，如果有一些事情累积了太多，到时候爆发了，其实对你们的关系更不好，
非常不好。
是的。那如果现在姊妹说啊，我还是挺好的，情绪还是可以的，不如就跟老公可以平静的讲讲，不如我们讲讲自己的感受吧。另外呢，姊妹讲到自己的老公上班也很忙，也可以正面的鼓励他，欣赏他，也是肯定他的这些付出。希望呢，大家也为着姊妹的家庭来祈祷吧。
对，我们希望姊妹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主动的沟通。好，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安徽的张弟兄了。
是的，张弟兄呢，他写这一封电邮，感觉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后悔，而且呢很无奈。为什么呢？他说，请你们为我的妻子要和我离婚这件事情代祷。我的妻子呢，在老家陪伴15岁的儿子读书，在教会里还参加诗班。不过呢，因为我也就是张弟兄，我这些年一直对他的疑心非常的重，不信任他。我也去看过心理医生，也有吃药了。我一直怀疑他出轨。比方说呢，去年过年，张弟兄晚上回到老家，就是妻子租的房子里，看见妻子的床边有两团的卫生纸，还有弟兄常常会想我的妻子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秘密的东西等等。一看到这些小小的，想到这些小小的，弟兄的心里就会非常非常的怀疑妻子出轨了。
对对，其实呢，弟兄他自己也承认，他说，当他这样去怀疑他的妻子的时候呢，他们的关系自然不会好，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呢，也是就是逼不得已有这样的一个疑心。他说，每一次出外打工的时候呢，他一想起过去这些事情，他就常常怀疑的时候呢，他就会跟他的妻子会吵架。一吵架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就很不开心的就跟他说要离婚。那他的妻子要真正的要跟他离婚的时候呢，弟兄心里面就有一点过意不去。他说，我特别请假回家跟妻子道歉，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提离婚两个字，因为两个人都是信主的。那亲戚朋友呢也劝他说不要离婚，要多一点跟妻子好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在看他这封来信的时候呢，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担心，就是因为张弟兄对妻子没有安全感，再加上呢长期的这样分开的缘故吧，所以造成张弟兄就会常常怀疑他的妻子。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的夫妻不善于表达跟沟通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一点一点的积压在心中。
是的，师母，其实可以的话呢，如果张弟兄能就是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大家一起住哈，也就是说，如果妻子原谅了他的话呢，他们可以一起住，一起重新建立一个比较同步的步伐，这样对他们的关系会比较好吧。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要感恩的是，当张弟兄跟他的妻子，特别他的妻子要求要离婚的时候呢，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劝张弟兄让他回老家，然后呢，看看在老家能不能够做一些这个活干活赚钱，这样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的关系就不会这么疏远。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愿意帮助张弟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也能够软化他妻子的心，不要坚持离婚。
是。那其实呢，张弟兄他已经非常的后悔了，他说，神赐给我的妻子，我没有好好的去爱他，
对，
如果妻子不和我离婚，我过年就回老家，我的心很难受。那我们在想，其实呢，虽然配偶是神赐给我们的，但如果我们不珍惜的话呢，问题还是挺多的。
对。那最后呢，我们要关心的是山西的韩姊妹的这封电邮了。
是的，韩姊妹她说，感谢主，感谢良友电台的周师母和同工这样呢积极的和我联系。我是一位36岁的女性，在上大学的时候接受同学给我传福音，我就开始学习圣经，去教会。后来呢，因为我毕业了工作了，就没有再参加聚会了。
对，也因为工作而不再去教会，我觉得这也是挺可惜的。但是非常感谢神呢，他说在外面工作的这段时间，世界对他自己的认识也加深，而且呢，神也没有丢弃这位韩姊妹，所以呢，他可以每一天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节目。他说，借助空中辅导啊，线上今天还有旷野玛拿这些节目呢，让他再一次的能够去亲近神。这位姊妹呢，我觉得她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当她听了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的这个优先次序这一个环节栏目的时候呢，她 就立刻来信向我们索取这个表格、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韩姊妹啊，你要这个表格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在这封信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现在呢有两个孩子要照顾，那他本身呢在一个成人高校里面工作，所以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好像他的时间的安排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就是说能不能够把这个优先次序的这个表格给他，让他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学习来学会把他的优先次序摆好，然后呢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或者是照顾孩子方面都能够就是蒙神祝福吧。
嗯，是的，那希望呢韩姊妹你照顾孩子的时候也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啊。
对、
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为着刚才三位的家人他们的需要来祈祷。
嗯，
那也邀请在收音机手机和电脑前的你，我们一起参与祷告的服事。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辽宁的柴姊妹她的需要交在你的恩手当中。
是的，
亲爱的主啊，我们能感受到柴姊妹她也是非常的谦卑，虽然呢跟婆婆的关系没有很好、
嗯、
而且呢也会遭受到婆婆一些给予的压力啊，很多的要求，不过呢字里行间她并没有说出任何一句是非，她很想做的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适应、
嗯、
想出一些好的方法让家庭的关系可以改善。
是，
亲爱的主，我们就将柴姊妹她这个心愿交托给你。神啊，求你来祝福柴姊妹和她的爱人他们俩的关系，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主啊，虽然呢他们有上过婚姻辅导，不过呢婚姻还是一辈子要去付出要一直去维系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助柴姊妹和她的丈夫也是继续的愿意给予这一段关系很多的养分，让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愿意真心的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感受、
嗯、
说出自己对于对方的欣赏，说出一些心中的话。神啊，让他们可以共同的来照顾这个家庭，尤其呢柴姊妹她生完了孩子可能身体心灵都需要特别多的照顾、
嗯、
请你帮助她这个阶段呢成为她俩关系变得更好的一个祝福。亲爱的主，也求你帮助柴姊妹的婆婆知道怎么样跟她的儿子跟她的儿媳妇来相处、
嗯、
帮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磨合，将这个家庭交托给你。我们也将下一位的听众朋友，也就是安徽的张弟兄交托给你。神啊，我们感觉到张弟兄他已经非常的后悔了。
嗯，
主啊，你知道他这样的心情是很痛苦的。
是，
我们也看到了张弟兄他也许需要医生的帮助，他需要解开的心结未必是一时三刻可以解开的，但神啊，我们相信当我们呼求你的帮助的时候，你会看顾着张弟兄。神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求你让张弟兄可以懂得怎么样跟他的妻子来道歉，真诚地跟妻子来沟通。我们相信呢，他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是累积了很久的一些问题而成的、嗯、神啊，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夫妻俩的心中工作，尤其张弟兄说他的妻子现在呢还在教会里参与诗班，我们想他的妻子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挣扎。神啊，求你帮助张弟兄可以找到好的医生，好的弟兄姊妹，好的帮助，可以解决他心中那个不安全感的问题，也帮助他的家庭可以重修起来。主啊，也让他们可以在沟通当中想想之后怎么样可以一起生活，又或者怎么样生活才是对他的夫妻关系更好的。亲爱的主，我们最后呢将山西的韩姊妹交托给你。我们看到了韩姊妹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现在呢她在一所的成人高校里工作，而且呢同时要带着两个孩子。
嗯，
不过我们感谢你，你从来没有丢弃韩姊妹，即便她毕业了她没有再去聚会了，你依然让她的心是渴慕你的。
是的，
神啊，韩姊妹她生活里所有的需要，她对你的渴慕你都知道、
嗯、
请你顾念她的家庭，帮助她呢可以找到一些好的空间，有优质的时间去学习你的话语，去祷告，在灵里经历神你跟她亲密的关系，你对她无条件的爱。 我们感谢你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手机还有电脑前，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面对着很多的艰难。
嗯，
神啊，我们无法一一的知道，但你完全知道清楚。求你顾念我们每一个像微尘一样的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仇恨和愤怒蚕食人心，蚕食生命。真正的饶恕才能释放内心强烈的愤怒和仇恨，唯有饶恕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丰盛的生命。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饶恕的功课呢，的确是我们一辈子要不断的去学习。我相信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求圣灵帮助我们，也求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听完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如果听众朋友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内容上面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你自己听了这个节目的感受也好，你可以借着电邮写信告诉我们，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一些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写信告诉我们吧，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你的。那要写信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怎么样跟我们联系呢？
方法还是挺多的。首先呢，如果发电邮给我们的话呢，可以发到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辅导 at 良友点 net， 别忘记了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方便我们更好的联系。短信的话呢，请你发到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你在开头输入辅导两个字。
是的。
那如果手写信的话呢，我们也很少报。现在呢，我们播报一下哈，就是呢，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那请你呢，在信封写上了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名字，那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对，讲到这个手写的信呢，过去空中辅导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来信，但是跟着这个时代的改变吧，现在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是用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所以无论你借助哪一个平台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都是欢迎你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